90后群体中抑郁症很普遍，我们大学有10位心理咨询老师，9点开始上班，一天可接待4个学生，7天10个老师就有280个学生接受咨询。一个有抑郁症的大一学生说，去学校咨询室半个月内根本排不上号。我之前觉得心理咨询室就是摆设，没想到这么多人需要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80后90后。90后大学生为何这么容易抑郁？文王东立。今年7月，北京某重点大学有40人被确诊为抑郁症，个别学生无法参加论文答辩，不得不延迟毕业。抑郁症虽然遍布各个群体，但年轻化的趋势却有增无减。这些年，大学教育状况频出，中国式家庭的病症、教育体制的偏差对90后成长的影响有不少文章提及，却很少人真正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。境界访问了两位做90后大学生事工的牧师和同工，其中一位本身也是90后中的一员。这些分享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这一代大学生的状况，但对我们了解90后独特的心灵面貌很有价值。90后的成长正赶上中国经济极度繁荣的时段，他们是物质生活丰盛的一代，他们的父母多是60后70后，经历过物质匮乏时期之苦，天然地以为物质是幸福的根本，或以为这是爱的主题。许多为经济富足忽略孩子其他需要的父母，怎能预想到积累财富让孩子可以随意买买买，结果会迎来一个抑郁的时代。而现在的大学校园越来越像社会，被各种价值观侵袭，刚开始社会化之路的90后大学生该如何在混乱、不安、盲目的世界中寻找人生价值？如何从破碎分裂的自我心态中走上真正的自我成长之路？请简单分享一下上帝呼召你在大学生这个群体服侍的经历吧。
我从小跟着妈妈去教会，小时候觉得教会好玩，没有太多的思考。从上高一开始，我才愿意自己走进信仰，了解耶稣。上大学临近毕业时，我们学校发生了一起学生跳楼事件，我特别难受。那天晚上，我哭着祷告了很久，寻求上帝的带领，希望能做点什么。禁食祷告3天后，我遇到了现在的学生团契。之后我并没有立刻起来服侍，因为当时打算毕业以后回老家。后来我发现学校的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，对社会价值观、情感、成长等方面，大家存在着一些困惑。参加过3次大学生短宣后，我更发现这些状况不是单在我们学校发生，而是普遍存在于90后群体中。我开始重新思考应该做些什么。今年在一次营会里，清楚地领受到上帝让我服侍大学的学生，我才真正开始委身于大学生事工。
我最初进入教会牧养时，面对的群体就是大学生，时间大约是在2003年左右。 开始可能也不是十分清楚地认为这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，但进入这个群体之后，我发现这个群体真是非常需要福音，而且这个群体也是福音的希望。这个年轻群体的健康成长对他们自己的一生，也包括对教会都非常有益。慢慢的，我也发现自己非常适合这个群体。当然，上帝也越来越清楚地让我看见，他呼召我来服侍这个群体。这个群体相对来说开放度高，生命的可塑性很强。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建立平衡的健康的生命，这可能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定位。注重生命栽培也是我一直探究的牧养方向。
在服侍90后这个群体的过程中，你发现有哪些特别需要关注的呢？
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些有服侍学生经验的人说，跟学生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拿着四个属灵定律小册子来讲。我和团契的一位小同工模拟过，想看这种方式在我所服侍的大学的效果，结果一小时第一页都翻不过去。现在的学生思维很发散，问题很多，而且现在是网络时代，90后比80后接受网络信息的能力更强。不管在哪个团契，都发现他们看纸质书比较少。以前我们以查经为主的团契，慕道友很容易流失，但往往办爱宴、做讲座，比如婚恋分享会，来的学生就非常多。90后比较喜欢吃喝玩乐，办爱宴的话比较好拉近距离，比较容易聊天。婚恋讲座这方面效果也很好。90后是早熟的一代，到上大学前，有些学生已经谈过好多任男女朋友了。他们对婚恋没有正确的认识，常常是我想谈就谈，有好感就谈，没有好感就分手。所以他们在婚恋这方面很少明白什么是真爱，我爱一个人，我要怎样做？这些问题他们都很感兴趣。
我牧养过的学生有75后、80后，现在以90后为主。我发现75后相对还是会比较拘谨听话，80后自我，但是紧张。90后也很自我，但更多的是虚幻，没有自己。这样表述可能不好理解。我想90后可能更多具备所谓的后现代特征，或说带着网络时代的特点，比如疏离、孤单、自我封闭、不融入群体，还有就是习惯生活在虚幻之中。从现象上讲，90后与其他年代的人相比肯定有不同，但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差别，大多不过都是人性共同的罪。对牧养而言，不需要太多强调他们的独特性，毕竟福音是改变生命的，不是改变一些行为模式和现象。90后他们最需要的是陪伴，是慢功夫，要比较有耐心。我需要和他们去接近，和他们沟通，还需要找到他们的兴趣点去切入福音。我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举办读书会，曾经我们还办过新生加油站，就是开学季新的学生有时不适应大学生活，教会的学长们跟他们聊聊怎么适应。对于比较年轻的去服侍学生群体的人，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诱惑，就是追求事工果效，这是需要警醒的。
有评论说，这一代人更自我，也更脆弱。你所感受到的他们的心理状况是怎样的？
就我所接触的看，90后群体中抑郁症很普遍。我们大学有10位心理咨询老师，从9点开始上班，一天可以接待4个学生。7天10个老师，就有280个学生接受咨询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学校有个大一的孩子和我联系，他有抑郁症，他说去学校的咨询室半个月内根本排不上号。我之前觉得心理咨询室就是个摆设，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需要。 我听到其他高校团契中也反映抑郁症非常普遍。我是得过轻度抑郁症的，我当时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之后，一个老师让我看卢云神父写的《负伤的治疗者》，我觉得写得特别符合我们这一代的情况。首先，我们对未来没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的父母总是把自己的观念往我们这一代强加。我周围的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挣扎，比如说填高考志愿，家长在这事上有很多干涉，有很多学生根据家长的意愿填了志愿，但到了大学后发觉不是自己想学的，就很迷茫，又没法换专业。90后在某些方面又比大家想象的要坚强，特别是面对社会的黑暗面，我们想到的积极面比较多，我们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，但最后大家都会告诉我们，中国就是这样，改变不了。随后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，我们真的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吗？那大家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就又纠结了。我自己是原生家庭对我造成的影响最大，我家中原来做养殖，11岁时家里的生意不景气，父母要去西北开拓，我只能寄养在亲戚家里。我的性格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变化，用现在90后的词汇说，那一年就是明朗小女孩黑化的开始。寄养的日子对我来说每一天都难熬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一年里我学会了看人脸色说话处事，学会了隐忍，失去了很多11岁的孩子该有的快乐。那是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也没有长辈引导告诉我面对这一切的改变该怎么办。我的敏感、心细、猜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况且平常父母的关系不和睦，我时常觉得不被爱，也对婚姻不抱任何期待。父母从小对我严厉的管教，让我对自我认知也有错误。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总是先自我反省，有时甚至是在承担一些不该我承担的责任，这让我特别累。我对身边的人也不够信任，总是有所防备和保留，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一道屏障，我称之为安全距离，这样就不会受伤害，也把爱我的人隔在了外面。我的恢复是得到一位师母的帮助，她带着我一一祷告，攻破营垒，耶稣的爱把接近支离破碎的我重新塑造完整。被神医治之后，我开始恢复正常的属灵生活，祷告、读经、赞美，每一天都深深感受自己是被爱的，状态好到身边的人都以为我恋爱了。
像我接触的孩子们，在人看来相对来说还是很自我，但实际上就他们而言，很多事情还是被父母安排的。他们可能是到了大学阶段才开始知道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，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自己究竟该怎么样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将来，所以90后抑郁症比较多。据我的经验和了解，90后抑郁很大的原因还是跟他们找不到真正的自我有关，没有办法自我成长，现实和他们想象的东西常常截然不同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承担责任，有时也不愿意承担责任，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现实冲击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，这时他们可能就很愿意陷入自己的世界，常常是网络世界，他们习惯在网络里寻找虚构的自己，但在现实的世界，他们在很多方面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究竟该如何做。我看到这样的例子比较多，我对网络文化的看法比较负面。现在网络和科技，比如 3D 技术，这些越来越发达，人们很容易在网络里虚拟一个他们认为的世界。90后遇到现实问题，常常躲到网络的世界里去，但那个世界又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 导致他们容易纠结，无法成长。比如60后、70后，成长期没有网络世界可躲，你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自我反而可以成长。
你发现原生家庭对90后的影响是怎样的？
在第一次短宣期间，我就发现90后大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和伤害。90后家庭破碎的挺多。我短宣时带着做觉知祷告的女生是父母离异的。父母离异后，她就跟母亲在一起。她从母亲那里得不到足够的爱，又很少见到父亲。她对母亲渴求的部分就比较多，希望理解自己，包容自己，但母亲又做不到，她很痛苦，特别需要爱。我们90后大多衣食无忧，就我个人成长经历而言，虽然我父母双全，但当家长要赚钱的时候，就对家庭没有太多关注。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是需要家长陪伴的，缺乏父母的陪伴，造成我们这一代对爱的需求很多，但在家庭里又找不到，这直接影响到之后的人际关系，包括我们的亲密关系。为何90后在性方面更混乱？就是很缺乏爱，把性当成爱。我的父母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中得到的关爱特别少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不懂得怎么爱，怎么表达爱。他们走到一起时，他们之间爱的语言就特别少，我长大的环境中就没有太多的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模式，如果上一辈没有爱的话，那下一辈乃至下下一辈也是没有爱的。我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妈妈经常会向我控诉爸爸的一些行为，说他有多受不了，各种抱怨伤害都往我这边倒。所以这20几年我扮演的角色就是垃圾桶，导致了我自己对婚姻的绝望和恐惧。我之前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结婚的，现在被主医治了。
90后其实被父母影响得很深，只是说他们表面表现得会很反叛。90后孩子的父母大多是60后后期的，或是70后的。这些父母可能已经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意识，开始尊重孩子的独立思想，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不完全如此，还是习惯性的控制孩子。这种分裂给孩子的感觉就是没有权威，因为父母好像跟他们做朋友，但实际上又是权威。从人的本性而言，安全感的来源恰恰是权威。当权威被破坏后，人就处在一种动荡和不安里面，就好像是说，你形成自己的观念之前，你就真的很需要权威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所以他们这些部分是混乱的。现在很多的家长还是以为物质的提供和保障就是爱了，或说以为那是爱的主题，这样的认知就会忽略孩子的情感，忽略孩子的感受，忽略孩子的内心世界。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很明显有缺失，他们不明白关系是什么，如何建立亲密关系。有一个90后学生，他虽然父母双全，但他从小在姨妈家长大，他父母忙着赚钱，他父母的观点就是，我们保证你的吃喝，保证你的生活，我们去赚钱也是为了你。当然，在姨妈家，他的生活也不错，但他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的亲密感。而且在他姨妈家生活，很明显他必须得体被喜欢，所以他呈现出来的就是很得体，本能的去讨好别人。但在这种讨好系统当中，他又非常自我，他自己也很难受很拧巴，无法健康的处理人际关系，也不懂真正的爱。
社会上有哪些价值观影响着90后？他们的困惑多在什么地方？
这是个看脸的时代，外貌特别重要，所以很多大学生已经开始去做微整，垫鼻子、削骨、瘦脸， 我的同学就去做了微整，其实她没做之前已经很漂亮了。我把她没有做之前和之后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的朋友看，他们都觉得她没有做微整前更漂亮些。现在不少文章阅读量很高的女性公众号，其实传达的就是女人要漂亮，漂亮了就解决一切问题。这对孩子的引导太错误了。现在很多网红脸都是假的。我的室友每天都在讨论如何变得更美，怎样护肤，敷什么面膜之类的，但没有生命的美丽是没有意义的。比如我提到的微整的同学是极度缺乏爱和安全感的，从他开始谈恋爱到现在已有20次左右，谈的最长的那个是3年，但那个男友不仅劈腿，还让别的女生怀孕，他受到很大的伤害。很多人的恋爱观是喜欢就好，不是奔着结婚去的，分了就分了。很多女生会有早恋，也有很多恋爱经历，对真爱就没有太多期待，对男生也缺乏信任，觉得没有什么好男生，男生不可靠，而且在每一段恋爱里都有很多算计。90后在性方面很开放，但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性。我们之前有想做性病的调查，去性病防治中心聊，发现现在有2个群体是艾滋病得病率最高的，一个是老年群体，一个就是大学生。我的同学到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性行为了，大学时和我在同一个社团中的副团长是男同性恋，有些人还是双性恋。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些渐渐被大众接受了。我周围的同学，他们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些离圣经的教导太远了。其实他们在爱这个部分很困惑。另外就是钱能解决一切，钱很重要，要赚钱。
成功，赚钱，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。我觉得他们的困惑和他们的偶像有相关性。他们比较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他们的人生究竟该是怎么样的，而是说别人爸妈以为那么好的人生，或是他周围的人就是大家都共识的推崇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人生。我接触的90后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么有自我意识，他们的困惑可能往往是说怎么能达成目标，但现在我达不成怎么办，这些让他们容易困惑。他们的婚恋观受周围包括父母及社会对婚姻的看法，当然最直接的就是那种物化的，你有什么他有什么，所谓的门当户对，也比较自我，容易去要求别人却不想要求自己。在同侪关系建造方面，他们比较有困难，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自我中心。他们在同学里面要出色要赢，就有明里暗里的争竞。在关系上，有些人比较有手段，那弱的就会比较不爽，然后就觉得说那些人不择手段。强的人也从来不会考虑说他们的这些举动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大家都不觉得建立关系是那么重要，建造关系有时是彼此间的需要，而不是一种情谊。不是说都是这样，但这样的现象比以前更多。可以说他们的这种社会化程度更高，或说社会化的时间提前了。这跟现在的大学教育更注重实用有关，也是整个社会大环境造成的。
看到这些问题，你如何帮助他们？
对90后的服饰特别要让他们觉得有爱和安全感。我们会每月做一次爱宴，或在特别节日会搞活动。平时也有小组讨论式的查经，写几个问题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小组讨论会引发很多学生的思考，他们不仅针对经文来谈，还会带出自己对经文的理解，要接纳他们。我们会有婚恋、职场、人生规划等讲座提供给他们，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。明白爱又分很多种，比如朋友之爱、恋人之爱，在每一种爱里我们要怎么做。 90后有的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，因为自己的生命一直在按照别人的计划往前走。我们还要让他们明白，生命存在是为了上帝。另外一些人需要和他们经历相似、脾气相似的人，跟他们潜移默化去影响，更多需要一对一的服侍。
对于90后实际生活相关的部分，我会用圣经的价值体系引导他们，比如让他们困惑的什么是成功，我就会告诉他们圣经里面看待成功与世界看成功的区别。这个世界看成功是量化的，按世界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做成什么大事，有没有被人认可，有没有达到物质的极大丰富，或说名誉上的一个轰动效应。而圣经看成功就是你活出上帝造你的价值，就是成功。对他们的婚恋观，我会从圣经的教导来开始慢慢疏导。性观念的教导也是这样，让他们明白性是上帝给的礼物，但这是在限定的婚姻关系里。只有在上帝限定的关系里面，性才是礼物，才能体会到那种愉悦关系的美好。在活出自我这点上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真正的活出自我的基点一定是在信仰之中。有了上帝恩典的基础，我们才有可能去谈这个自我发现的历程。这个自我就是上帝造的我。我们现在谈90后自我的很多，这些所谓的自我更大程度上都是从自我中心的角度谈的。但上帝造的自我的特点不是以人的自我中心为角度的，而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，合乎他心意的那个我们，那个自我，也是我们在堕落之后几乎丧失的那个自己。所以我认为90后的成长必须是在救赎的恩典里踏上真正的发现自我之路，慢慢去寻找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自由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。
炼净我，使我更像你，吸引我，使我更爱你，所有梦想和骄傲自己，愿你的荣耀，真心跟随我主的呼召，不是我只愿为你活。
只愿为你活，浮生我只愿为你活，浮生我只愿。